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澳洲的当代艺术家艾琳，来跟我们分享疫情期间她的一些感受和经历。艾琳你好。
哎，你好。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打这个疫苗的加强针，本来呢关注艾琳是因为她最近举行的一个艺术展叫求变，但是呢随之呢就看到这个艾琳在打完这个加强针之后碰到一些状况。
是这样子的，那我的入院呢其实是根据这个政府的一个指引啊，去了这个 emergency department 的叫急诊部。我觉得和大家分享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我也没有想到，在第一针和第二针是完全没有反应，除了左臂有些疼痛以外，没有任何反应的一个情况下，在打第三针加强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是1月20号10点半这样注射的。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出现了，就是感觉失去了胃口。等到下午3、4点呢，就是开始整个的就是头疼。头疼的一个状况呢，是整个是区域的头疼，和平时的一些偏头疼的症状是完全不同的。然后这种头疼呢，就一直就是延伸到背脊和整个前胸，特别是两个腋下。左腋特别明显，左边腋下因为左边打针，全身发力，这种心跳加速。那么这些症状的话，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是有这样的预知的，会有一些乏力啊或者什么的，或者第三针大家说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这种症状，那我就是就顺其自然，并没有去过多的去考虑。结果21号呢，这一整天我就是昏昏欲睡。那么21号有见到我的同事，看到我，其实我到了公司里面就已经连鞋都脱了，就出现了水肿的一个状况，就是人就觉得肿胀的，衣服穿不进去。那么到了晚上，我是坚持着，真的是坚持着为孩子们呢做完了晚餐，等大家都吃完了，我7点半倒在床上，就几乎是人是整个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的不好，这种心跳加速。因为下午的时候心跳是在100到105，晚上的时候是在85到95之间。那么这时候我就躺下，希望这个平躺能够带来一些就是比较安定的因素，但我发现它并没有巨大的改变。我就在9点钟差不多8点半左右拨打了澳洲的这个1800的疫苗热线，等待的时间大概在34分钟，我都准确的看了一下啊，34分钟。但这34分钟里，它准确提示，如果你有生命危险，那你请你挂断去拨000。所以呢，因为是我自主的，我认为我们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所以我是自主的等待了3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大概在2分钟左右，他就给了我一个急性的判断，他说你这种状况呢，我们不希望你出现心脏的问题，也不希望出现这种中风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建议是你不需要去叫救护车。那么如果你有家人的话，请你的家人迅速把你送到最近的一个急诊室去。过去了以后的话，告诉他们你是打了疫苗的。我是完全按照1800的指示，到了这个急诊部以后，我告诉他我是打了疫苗，我的状况大概在5分钟就有接诊护士把我接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爱人就已经被告知说我们准备接收他，那么你就可以回家了。我们里面是接受外面的陪伴者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从预诊到分诊，就是开始进行阴性阳性的测试，就已经医生护士对你就是进行关照，最后分诊分到了阴性，因为我是阴性，分到了阴性区域，然后开始所有的这些检测都非常的有条不紊，而且是时间非常的有效。那么我其实在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个医务人员的态度非常谦和，整个过程非常的就是好，舒适和及时。我还特别有个感触，因为护士啊清点了我的手机，然后清点了我的现钞，因为正好前两天有家长辈给孩子的红包，他还跟我说呢 Chinese New Year 要来了。对，他说你要健健康康的，你有几个孩子，还跟我非常热情的跟我就是给我打气，不仅是保证了我的人身的安全，还保证了财务的安全。我当时特别感动，我说那你们清点了以后今后会有什么保证吗？他说这个公共的区域啊，是开放型的区域 open area。 他说我们是希望也是对你们有所提醒，你们是有现金在手里的。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但是 我的那个叫做不良反应，我想跟大家说，非常让我觉得
难受是吗？
现在非常难受。然后医生在我出院的时候跟我说，那么我其实是一个，
那你住院的之后除了检查你当时的情况之后，就是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让你有所缓解吗？还是只
是
观察？
是这样子，他只是观察血检、心电、血糖、血压、肺部 X 光。由于我的状况，从进到分检处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你现在向我描述的所有状况都是新冠的直接的这些反应。新冠的反应，他说你最不幸的就是你已经染了新冠，然后你又打了针，所以你出现了如此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
所以此前你是感染了新冠，然后
没有没有，最坏的 scenario 就是最差的，就是可能就是你现在就是如此反应的强烈，他说最差的一个就是情况，就是你有可能感染了新冠，然后又打了疫苗，所以你出现了比较强烈的这样的反应。那么后来证实呢，我是没有感染新冠，那只是一个就是疫苗的不良反应。那么在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他是给我了一些处方的药物，四粒药物，那么我吃了药物，然后其他的并没有更多的 treatment， 没有更多的就是进一步的诊疗，更多的就是血检、心电、血压、血糖，然后肺部的 X 光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是你的反应也就渐渐的减弱了？
对，缓解了很多，恶心的感觉并没有消退，那么整个头疼肌肉酸痛的感觉都已经消退了很多，然后人呢清醒了一些。我其实是进去和出来的整个过程，我几乎是没有和，在没必要的时间我是没有和那个医生有任何的交流的，因为的确那种体感是非常的难过的。然后在我准备出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现在感受的一切都是新冠的反应，你真正新冠重症的是你体感的十倍。因为作为一个就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诗人或者是艺术家，我当时真的就是眼泪流下来了。我当时其实人已经好了很多，但是我眼泪流下来了。他说你别难过，其实我的难过并不是说我感受到了新冠，就是说，而是我感觉如果说比我现在的状态还要难过十倍而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的话，他的心情是如何的。我当时就觉得一下子就觉得内心的这些感触，
百感交集哈。
对，我真的。
那艾琳，我想打断你一下，所以你打的前两针和第三针是同一种疫苗吗？
是同一种疫苗，对的。
那现在你的情况已经完全好转了吧？
23号的我的状态还是昏睡的状态，就是但是已经消退了所有的这种那个疼痛，体感不到就是特别大的一个肌肉的酸痛了。我还是按照医生的嘱托，早晨和晚上吃了 Panadol。对，我吃了两次 Panadol。早晨起来的一个状况，没有任何药物的一个就是支撑，那么现在的一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就是基本上是在3天到4天的时间，打针第四天基本完全恢复了。
那就好哈，因为特别是刚才听到你讲到医生跟你说，如果是真正的感染上重症的话，那种非常难受的感觉，等于说我们打了疫苗还是那种有控制的这种症状，所以最后呢还是有惊无险，可以好好的过个中国年哈。那艾琳，其实在你打这个防疫针之前，你是举行了一个艺术展，叫做求变。像你刚才说的，你一听到医生的话，你又感受呢好像就是又特别的强烈。所以其实我们就以最近的你的这个艺术展来讲，这个疫情期间是不是也给你的创作带来了很多思索和灵感和这个概念呢？
那是一定的，对的对的。特别是当我21号进入这个急诊室以后，我真的是当时是蜷缩在，因为那个急诊室比较冷，我蜷缩在那张床上，当那个医生把那个帘子刷一下子帮我拉上的时候，我当时就心里一惊。我说因为在求变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艺术行为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每天都在进行一种那个思索与探讨。根据不同 的主题，那么当时他这个帘子一拉上，我当时就是心里一惊，我觉得如果有摄影师和摄像师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他们在高空，就是高处俯视着给我拍这样一张图，就是我蜷缩在床上，然后这样的帘子这样拉上的这种感觉。其实它也是一个球，对于我们中文的一个球，这个球字。
嗯，
那么为什么做球变呢？正是。对，球变呢，第一个它的缘由呢，首先是在这个两年的疫情当中，2020年、2021年这个疫情当中，我创作了，就是被困在一个区域里面呢，我是没有离开澳洲，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我的母亲也中风了，然后有过几次这种急诊那个病危通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人在这种高压的状态下，那么还有工作的一些高压状态下，会有很多的一些表达欲望，而艺术其实就是表达啊，对内心，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个表达。那么球变是如何最后最终形成的呢？是因为1月5号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个我们的数据，就是1月5号跳到了3.5万的时候啊，那个日增，我们现在玩是，我当时就觉得又是一个朝着波峰走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当时本来想，是不是有任何的机会可以提早的回到家里去看看妈妈，看看父母，但是我就觉得这一年可能上半年可能又要这种心情啊，就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希望把自己的一种艺术变成一个张力更强的一个形式。于是我拎着一件大家看到我绘画的时候、创作的时候的一件衣服，我就丢到了一个像蓬皮杜一样的一个开阔的一个工业厂房里，那么直接就是开始了我的艺术创作。那么这个艺术创作的缘由就是从无到有，我就把自己关在那个空间里，除了吃饭和睡觉回到家里以外，就把自己关在那个空间里，从一个完全虚无的空间，7天，把所有的艺术作品、墙上的艺术创作，我们刷了一座城池出来。那这属于街头艺术，然后还有装置艺术，我们做了一个天圆地方，然后表示出人被囚禁在这个星球上，我们这个地球之上，还有其他的一些装置艺术，还有一些绘画艺术，还有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都在这个整个的艺术展上是瞬间形成的一个艺术行为的艺术展。
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你的母亲你的父母是在中国吗？还是在澳洲和你在一起？
我的父母原来是在澳洲生活的，也是因为疫情。就是正好是春节之前回到中国探亲，那么就是发生了疫情，然后父母就留在那里。
那是几年前的疫情是吗？还是
对，2年前，就是2020年初的时候回到中国，然后就很不幸的母亲中风了，所以她也没有去打疫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直在观察什么时候才能是最适合的时候回到澳洲。
哇，确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煎熬，
非常艰难，对，
而且你又做不了什么。
对，当你心中，因为我和我母亲从我上大学以后，母亲就是我心中的那一束光。我的母亲也写诗，从小的时候我获了很多诗歌奖，我母亲其实给我很多帮助。我小的时候就是妈妈就是把诗歌所有最精髓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一首诗里它有它的诗眼，妈妈会把诗眼全部都给我抄出来。妈妈从小就被周围的人称为诗人，所以说我能走上艺术的道路都是妈妈这扇光在照亮。
对不起，又让你非常的这个难受。那我们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艺术作品这个求变，我相信这个经历呢也是在你这个作品这个行为艺术里面得到了很多的展示。那求我们是明白了，那变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对，求其实是一种我们探讨每天，几乎后来很多的艺术家，全球的艺术家都参与到这个求变的一个探讨当中。我们每天都探讨不同的主题，那么比如说婚姻的求成，还有就是我们现当代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消费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们被它的一个囚禁，现在这个城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我们现在被囚在这样子一个星球上，我们如何来保护它，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探讨的一个主题。 变这件事情呢，那么到了最后我们其实最后终探讨的，因为还有一个元宇宙的那个虚拟世界要发生，那么我本身被囚在这样子的一个固体的一个空间里，但其实我的思想和我的信息，那么是通过手机设备和就是与对外的联络随时的向外发送的，它其实也是一个链接发送，然后和探讨今后人类被困步了以后它的精神世界进入元宇宙它是如何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变，艺术家在艺术对话的时候就讨论到说，这个我们还能不能回到没有手机的日子？答案但是几乎是肯定的，是很难。那么我们就是自己要进行一些改变，那么来适应有手机的日子。像我的父母啊，年纪这么大了都学会用手机去进行一些沟通啊、交往啊，甚至是付款呢、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又考虑到现在的疫情让我们困在了自己被困的一个区域里面，那么我们如何适应？那么大家都说啊，我们要回到常态，那么大家在两三年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好像现在这个状态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常态。其实这就是艺术家和当代艺术家还有评论人还有所有的这个艺术从业者大家要探讨的，那么就是是要适应现在这种状态，让我们的心理和身体来适应这种状态，还是要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再要去重新回到就是我们所谓的曾经的常态，那么我们觉得可能暂时是很难，那么我们就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那就是其实我们这场那个求变的这个艺术行为其实也是一个叫做策展学的一个艺术探索。策展这件事情其实这两年展会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美术馆啊什么的都已经就是说人流量暴减，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利用互联网，还有像我在求变的现场其实是做了一个回形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参观的一个路线，也就是参观者和我行为艺术者是完全隔开的，我们有一堵无形的墙，他们是无法接近我的，这样子保证了我被求，同时他们又能看到我的行为艺术，然后在我们展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这个 COVID case 的报告，因为我们之前是一再确认，再加上所有的措施，这个参观者我们参观者几乎每天都连续不断的，但是他们都是分时间段来，每一次他们来了以后我们都进行全面消毒工作人员，然后他离开以后第二批人再进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探索是什么，在疫情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执行的手段，我们运营的方式来适应现在的这样子的 COVID 的状态，那么来保证就是自身的安全，然后我们相信随着疫情的改变还有特效药的这个大环境的改变，我们随时我们的规则还是要变。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艾琳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从中呢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会各自有所感悟，感谢艾琳，谢谢你。
谢谢 Lucy， 谢谢大家。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